刚才他的问题，我觉得对于其他师兄也有意义。他刚才这个师兄问的是，灌了顶之后是不是马上开始打坐？因为觉得环境不允许。就是我们这个灌顶啊，灌了顶之后，你越早修越好，越早修对你没有坏处。但是你如果觉得条件不具足啊，你想晚一点修也可以。你下一次你什么时候想修的时候都不需要再灌顶，一次灌顶终生有效，知道吧？但是下辈子就没有效了，这辈子什么时候你想修都不用再灌。嗯，这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环境不允许，这个是就是一般的人之常情都有这个顾虑。主要的阻力主要是在工作方面呀，忙啊，还有一个是在生活上，家里的人不允许，这两个情况。心中心的这个修行方法呀，减少睡眠，减少吃饭，推迟吃饭时间，减少睡眠2个小时，其余的不受影响，不受影响。所以说你想做，只要你可想做都能做的，没有什么，有一些困难，你有一些技巧能够去克服它也很好。如果你没有技巧去克服它，你就硬上，我看也都能做下来。就是你说的这个环境不具足的问题，对，环境再不具足，你不是也扛下来吃饭睡觉了吗？你吃饭睡觉还是没有问题的。既然能够吃饭睡觉，就能够打坐。假如有一天你吃不了饭了，也睡不了觉了，就是这个时候。那也不一定算断坐呢，那个时候再说。只要能吃饭能睡觉的话，我总觉得他总是得想办法能够打的。这个东西你不用太顾虑，减少睡眠2个小时就行了。你说的是环境忙不允许什么的，正因为环境的这个逼迫，所以咱们才有学心中心的必要啊。不就是因为在外面就是碰到了这些环境，碰到了这些境遇，所以这些发现自己有烦恼、有疑惑，解决不了，所以才来修行的嘛。等到你环境好了，有条件做了，那个时候也没啥烦恼，可能也没有做的需求了。所以心中心法它平时生活这一块没有什么的，就是说，越忙的人越修下去的越多，因为那个忙逼迫着、交煎着他。所以说他适合盲人修，你说的这个环境上不允许的这个基本上不成立，基本上不成立。但是你如果有顾虑，你可以先不修，没有说修了就一定对，不修就一定不对，也没有这样说，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但是肯定是尽量抓住这个机会去嘛。
对，你就横下心来去做了，就没事儿。其实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很多的顾虑是我们多余的顾虑，我们平时多余的顾虑太多。把自己弄得很沉重，其实没有必要。你真修了，你就知道了，都没事儿。再说修行这个事儿，对自己好，对自己周围的都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它都有积极的作用。你调整好了自己，你干别的也没有负担了，对社会也有益的。
这个我还是深有体会。
开始灌顶的时候再燃香吗？还是先燃？当然是开始灌顶的时候再烧香，现在没有必要烧香。因为网上有一些，现在由于疫情的关系，还有他们有一个是团队的，他们在学的，所以这批人就网上有一些人，所以我们这两个是同时的。你看看还有什么，你都可以说，就这些顾虑啊什么的，其实你真的去做了，这些顾虑都没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都是可以的。我先退出去，我先退出去，退出去，电脑可以用了。
好的，各位师兄，就是现在是郭老师是暂时下线，一会儿郭老师上线之后，各位师兄就是就这个修法呀，种种的这种疑问都可以提问的。就是方便文字，不方便文字的话，直接上麦也可以的，都可以。
那边也一样的。
不是，他那边不是咱们，不是找咱们的人，外国人。
一般这个时候都是，来吧来吧，师兄你给他们弄弄茶。
外边有那个鞋，咱可以找吧。可以一点， 没有。
你那鞋架都是咱的，里头也有鞋架，鞋架上面
都
有咱的。让赵师兄弄，你去研究研究查。
我这实在不行。
郭老师，哎，我朋友他
嗯，你好，你好，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你这些东西放下，放到地上都可以坐，坐那儿也行，还有吃的，那有茶，你去弄，我就不弄了，我没空弄。
要弄我们自己弄。
好好，随便弄，别客气，随便坐都坐，坐吧。那你们不坐我也不好意思。赵师兄，那个地方你琢磨琢磨，看看那茶怎么冲，随便冲点有水喝就行，我看。好好好，可以，有。
哎，我这淡水管被切一下。
也太麻烦了吧，都行，你们看吧。那个可以供在那儿。
啊，对，供上吧。
对，线上线下的有问题都可以问，你们对于佛法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顾虑都可以说，没事儿。新中心的祖师是元音老人，为什么有祖师呢？不都是释迦牟尼佛传法吗？释迦牟尼佛传法有两种啊，一种是言教相传，还有一种呢，他就是教外别传呢，言教相传，他说了这些话，然后阿难听到了，如是我闻，阿难把这些话记录下来，这就是佛经。我们虽然现在没有跟释迦牟尼佛在一块，但是我们有看他的佛经，我们阅读佛经，这就叫做显教的学法。学习佛经通过这种方式来学习。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亲授啊，面对面的亲授啊，比如说像禅宗的那个教外别传，它就是亲授啊。按照禅宗的那个是，就是说的是它是释迦牟尼佛传给了迦舍，迦舍传给了阿难，阿难往下传，传给达摩，再传给六祖，它是一代一代都有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亲传。那么密法它也有这个特点，密法它是口耳相传的这个特点。我们的这个密法的这个祖师就是这个就是除了新中心法之外，佛法的各个宗派都有祖师。祖师就是给你示现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他可以给你示现一个亲切的活泼泼的人，你也是人，他也是人，要不然的话只有一个佛，佛的形象那么高光那么伟岸，我们怎么可以学佛，我们怎么可以跟佛一样呢？所以就会让众生的心里都起自卑啊。所以有这些祖师示现，这些祖师都是从普通人他修行过来的，所以这些祖师是很好的示现。另外一个，这个祖师，我们新中心的这个密法，它是口耳相传的传承，它是一个传承。祖师把这个新中心的法交给我们了，我们按照这个去实修，实修完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法，我们再看佛经就很相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祖师就是佛和我们之间的纽带，没有祖师传的法，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呢？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受到佛法的利益呢？就是因为祖师他的开示，他的指导，他给我们传授这些法的修法，所以祖师是我们和佛之间的一个很好很好的纽带。也可以这么说，祖师就是佛的另外一种示现。各个宗派都有祖师，各个宗派都有祖师的。你比如说是净土宗也有十三代祖师啊，对吧？但是呢，由于新中心法它是密法，它有传法的这样的一条，所以说它有三代祖师，就是新中心的传承。大禹祖师得了法，传给了这个二祖人智阿舍利，人智阿舍利后来又把法传给了三祖，三祖就是新中心的代表啊。有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聊。有那个消毒纸巾，不放心可以擦一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看看还有什么。我们不懂佛法也没有事，不懂佛法你正好问。因为你不懂嘛，你又不是故意要说难听话的，都没事。我们敞开交流，如果没有思想负担，修起来就更轻松。刘立博师兄是哪一个呀？现在还没来，那就是现场在深圳。 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哪个地方你有顾虑啊？嗯。把那东西放在地上，你就可以坐了，师兄。我这是乱的，没，就昨天晚上赶着收拾收拾，才收拾成这样，乱的不行。
你还不上班吗？
没事儿，没事儿。现场在，对，是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Zoom 上的你也可以通过麦来问，通过麦你上麦就可以，点左下角，或者是，
他新建的时候，他没有线性中心，
哦哦哦，
他就跟我很好的，那个你有什么事也可以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
我
我不是什么都懂，但是我们这儿是百无忌惮，嗯。就是说说聊聊供你参考。
嗯，就是外面的你也可以做。
因为我们不会说心中心法有多好，你来修吧，保证你修了开悟，不会这么说。嗯，就是你应该自己多了解心中心法是啥样的。而且能来的人说明怎么着他对心中心法也是有一些兴趣的。所以不用赞叹佛法心中心法多好，你就有一些顾虑，如果来的时候能解决就更好了。就是一般我们都说欢迎大家说说顾虑，吐吐槽都没事儿。来例下也可以打坐吗？来例下能吃饭能睡觉吗？能吃饭能睡觉就能打坐，每一天能吃饭能睡觉都能打坐，没有这个不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影响。对于身体的事儿，打坐就是身体不舒服了，你该打的也得打呀。我们心中心要求三年打坐，谁可能三年身体都很舒服啊？总有的时候精力好，精力不好，体力好，体力不好。体力不好的时候也撑下来那一坐，那一坐就更有力量了。有那个绿的大杯子是我的。心中心法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就像烧水要一口气烧开一样，每天至少两个小时，然后连续的做至少一千天，不得隔日不休。但是三年以后你就不这样了，这三年就是紧着赶着要把，谢谢谢谢，就是紧着赶着要把这个这个火要水要烧开一样，嗯，就是三年就紧着赶着要把水烧开，烧开以后怎么用是你的事儿，但是烧的时候不能烧着停停。所以说心中心法它的修法就是三年内打坐每天两个小时不间断，但是三年以后你可以不打，你也可以偶尔打，你也可以天天打都行，那是你的自由了。
想问一下打坐是什么个形式？
打坐就是以打坐的形式。你看我们，你可能对佛法还不太了解，我们这个不学佛的人他也有冥想啊，也有禅修啊，你像现在很多流行的那些企业他们都搞这些冥想啊禅修啊静思啊静虑啊等等的。佛法中呢他也借用这种方式，也借用这种方式，就比如说心中心法他也借用这种禅修啊静虑的方式，但是心中心法它的特殊性是在于他打坐的时候有咒语和手印，要持咒，要持佛的咒语结着手印。这个咒语啊就是这个信号手印，就像是天线，就是六个手印，就是结着手印持着咒语，这样三口意身口意三密加持，就是得佛的加持，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所以心中心法它虽然是打坐每天打两个小时，但是它实际上只是借助打坐的形式，它的修行原理是通过结印持咒，不知不觉你的人格就变了，通俗来说不知不觉人格就变了，变得那个豁达开朗，能够跟那个佛法的智慧相契合，那相契合是很正常的，不契合才奇怪，不知不觉就这样变了，就是心中心法是这样的原理。
你说他不是说完全静坐要持咒？
对对对，他只是借助，对，他只是借助静坐的方式，他实际的原理就是结印持咒，也不观想，就持咒，傻傻的持咒，发现你想别的想东想西就回到咒语上来， 一直念咒，一直念咒，念到时间到了为止。怎样用功才能打成一片？这个冯啊，冯师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北京的冯师兄，你就别说打成一片了，你就说打成一片是说的是有时候你用功用对了，那个功夫用对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功夫用的不对，这两个来回交参，这就叫没有打成一片。但是我想问你，你那哪怕偶尔功夫用对了是什么样？你已经过了千座了，我得问问你，就是你别说打成一片了，你有一秒钟是功夫用对的时候吗？一秒钟功夫用对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你先告诉我这个事儿，你要告诉我，你可以上麦，你也可以语音留言。你打了一千座了，现在需要你跟我说，打坐没坚持下去会怎么样？打坐没坚持下去也比不打坐要强啊。有的人说密法中啊，你要灌了顶之后不修啊，会下金刚地狱。新中心没有这种说法，不会这么吓唬人。修行这个事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要是不做了，最多能怎么样呢？你要是不做了，最多护法神他感到太可惜了，护法神会哭。别的没说什么，所以说打坐没坚持下去，没去坚持下去也比不打的强。还有一个，你吃饭睡觉坚持下去没有啊？您多大岁数了？多少年吃饭睡觉都能坚持下去，打坐怎么坚持不下去呢？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你说。
我在这准备就是等一下灌顶的工具呢，我儿子就在旁边要参加，可以让他参加吗？
可以。
那我要准备两套灌顶的工具还是跟我用？
不用不用不用，这个灌顶的工具不分两套一套，现场有多少人都那些东西，佛像香水没别的了，不要在工具上再多动心思了。
好的，谢谢。那一会儿参加的时候我喊他就可以，谢谢。
好的，
没问题的。
妈咪，哥是一公斤。
打坐的时候虽然嘴巴在念咒，但是脑子里一会儿就想别的了，不算心念耳闻。怎么不算心念耳闻呢？打坐的时候嘴巴在动在念咒，脑子一会儿都想别的了，发现想到别的了再念咒，发现想到别的了再念咒，你自己在主观意识的可能下都要念咒，这就行了。你想别的是你不小心想别的，不小心想别的，发现了你就回到咒语上就行了，不能对那个心念耳闻过于严格的去苛求它。如果严格的苛求它，一点都不走神什么的，那不可能，多少都有些走神的，这很正常的。就像这个世界没有纯正的氧气，就像道路上不可能一辆车都没有，就像是那个你弄得再干净，不可能一个小虫都没有。问题是这些小虫、这些车辆，还有这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它咋会爱到你啊？就是你那个脑子里想别的，不应该爱到你。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回到咒语上。至于你脑子里想不想别的，不重要。要冷了可以关。
不是，我说你这个价格挺好，我就看到了，价格蛮
低。就那些东西不重要，你就是想别的，不想别的那些东西不重要。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就这样。咒语啊，咒语是灌了顶以后会告诉你咒语的具体修法。灌顶之前你对于法义法理有不明白的，咱们都可以交换，都可以交换意见，交流交流。灌顶就是教给你具体的修法，那个咒语怎么念，手印怎么结，灌顶的时候会教。灌完顶之后还有具体的视频啊、音频啊、这个手印图啊会发给你。佛力加持三分有二，自力是三分有一。对对对，佛力加持就是身口意三密，佛力加持他是这个元应老人说过。请问
你好，你好师兄，我想问一下。
啊，你说。
你好师兄，我想问一下，这个在打坐的过程中如果睡着了算不算两个小时之内的呀？
别睡着，别睡着。我们虽然对于佛法很珍惜，但是难免在打坐的过程中会发生困难昏沉这种情况。你们这些没打坐的不知道，你只要一旦打坐了。
我是深有体会。我一上座十分钟就昏沉。
这叫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别害怕这个昏沉，和就是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别让他睡过去。另外一个心中心的手印它结起来紧，一般来说它你要是睡着了你要往下倒啊什么的，那个手印会松动，你会警觉的，发现了就把手印再结好它继续念咒。就是睡着了怎么办？别睡着， 就这样。还有一个，你打坐昏沉，那别人昏沉都睡了，你打坐的时候，你昏沉的时候没睡觉，还在打坐，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要乐观的看待它，没事儿。
好的，好的，
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包括打坐的时候昏沉，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我们就是要超越这些，这些东西本来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应该受这些影响。所以说你发现了，你就还是只管念咒，没事儿啊，别睡过去。尽量保持睡眠充足，但是刚开始打坐容易昏沉，容易昏沉，昏沉别睡过去，跟他做斗争，睁开眼睛大声念咒。打坐的时候可以带法器吗？比如说宣言剑或者是心经披风，没听说过，没听说过有这个轩辕剑这种法器，因为佛法的法，你说的法是指的是佛法，佛法里头没有听说过轩辕剑，也没有听说过心经的披风，为啥呢？因为心经上是这么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咋还有一个出那个心经披风呢？所以真正的法器是你，你好好的修法，真正的法器是你，你打坐把你自己带上就行了，别的东西别弄了，弄那么多累得慌吧，你还没有被弄累啊。有的时候烦恼很多，冯东东你回答的不对，你这个烦恼多没有关系，我问的是你，就是说你说功不成片，你做不到，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感觉到烦恼多，那你烦恼少的时候就是你功夫对了吗？你没有烦恼或者烦恼少的时候就说明你那个时候修行好吗？是这样吗？我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你对佛法误解了。佛法是按照你的意思来的，顺了你的意了，修行修行顺了你的意了，佛法就好了，周围的事儿都顺了你的意了，这说明佛法就好了。修着修着周围的事儿不顺你的意了，不高兴了，佛法就不好了吗？你是要修一个万事顺意吗？还是怎么回事啊？你具体什么烦恼啊？你的烦恼无非就是不顺你的意了。我看其他能有啥烦恼啊？这世界自有因果，怎么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啊！要连续的做两个小时是吗？如果没有连续做满两个小时，中间断了。当天没有连续做满两个小时，当天必须要补一个连续做满两个小时的，每天的这一做都是连续做两个小时至少。当天的要当天补，别改天补，改天补不行，不算数了。他就是三年这样。如果开始打坐有一天中断了，如何再连起来？为什么要中断呢？不能有这个如果。为什么要中断呢？你吃饭睡觉能不中断，打坐就可以不中断，你就硬坐，就硬坐，知道吧？就硬坐了，不中断也没啥。我们这些修的、打坐的这些师兄都活蹦乱跳的，也没见有啥，也没见什么赔钱，也没见身体不好，也没见什么关系不好，也没见这些啊。早上修大明咒，试着坐了两个小时，发现一边的腿有点疼。中途活动活动了腿，你关心的东西太多了，你这样吧，你能不能假想着你没有腿，你活动不活动这个事儿不应该影响你念咒，坐上的时候只管念咒，你去关心，哎呦，腿疼了没有啊，我要不要动一动啊，我动了几次啊，我现在有多少念头啊，你的心思都没有照顾咒语，这不对，心思还是要用在照顾咒语上，还是要用在照顾咒语，其他的事儿都忽略，你要非要让我说，我就不让你动了，你不问我，我忽略了，我也当你没事，这多好呢。手印如何结？手印灌了顶之后会教你如何结手印的。得失心啊，畏惧心啊，怪爱心啊。哎呀，你不要说的这么好听，冯东东，你的那个，你给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给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要我说具体的，你这种人看多了，就是先落后，老是借口说自己有烦恼。你有什么烦恼？烦恼是纠结啊，纠结啊。寝食难安呐、啊，你有什么那些？不过就是不顺你的意。你举个例子看看，什么得失心，这不都是不顺你的意啊？畏惧心就是你想做，你又不敢做，那你自己权衡清楚不就行了？挂爱心，你挂爱有用你就去挂爱，你挂爱没有用，你省省这个心就行了。 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举一个具体的，他就是说的好听，冯东东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就是说话好听，实际上的话具体的那事儿都是一堆破事儿小事儿，一说说的可好听，用什么总结出来得失心畏惧心挂心，都是那些小破事儿，没啥事儿，他自己找的小破事儿都是。啊，这是网上的这些了。啊，对，有的人他不方便的话，就在群里面的。这一次的人多了一点，所以问题就多。能够现场灌顶还是现场灌好。
对对对。
是有大小破户，你不要说的这么这个什么事儿没有大小。那你那些事儿，你那些烦恼的事儿，你别的小事儿你怎么不烦恼？你怎么不为自己迈左脚还是迈右脚烦恼啊？那事儿你就觉得是个小事儿了。没觉得大小，没有大小就不存在得失，不存在畏惧和不畏惧。没事没事，如果事情没有大小就没有什么得失，还有什么得失？连大小都没有了还有啥得失啊？他也自己有他自己那一套，我跟你说，他就冯文东这个。能有啥大事，民生大事就轮不着你操心了。你要是说事儿没有大小，我们从这个理上来这么说，如果事儿没有大小，那事儿是什么呀？事儿没有大小，那是大事儿啊小事儿啊还是怎么样啊？那不是就是没事儿吗？你的意思是你有没有亲证到有事儿就是没事儿？有没有亲证到这一点儿？如果有事儿就是没事儿，那就谈不上说别的了，那可以这么说，有得失心就是无得失心，有烦恼就是无烦恼，就不说后面的了。说白了，你这些东西啊，就是现在说服你这些啊，你碰到了这些烦恼，你才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其实所有的这些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你自己亲证到了没有啊？亲证到了，琳琅满目的这些事儿，当场就是无事儿，当体就是无事儿。你亲证到了没有？没有亲证到，你迁坐那干啥去了？但是虽然没有亲证到。你打坐了之后，你也有这个力量，你有这个力量，有什么事儿尽量的忽略它也好。打坐会入定吗？吃肉和葱蒜会影响修的质量吗？打坐这个入定这个事儿啊，只要用功深入了，都有可能会入定的。你不光是打坐，也有的人干别的事儿也入定，也有的。就是入定的这个事只要用功深入了都有可能入定。当然打坐是特别容易入定的，你不光是心中心法，包括佛法中的，包括外道的，现在的所谓的禅修啊冥想那些打坐它也有入定的。只要是你就是用功深，尤其是在打坐上用功深，就是多少都有可能有入定的现象。但是六祖说过这样一句话，六祖坛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我们不是要靠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入定了没有啊，通过这个来衡量你。因为开悟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它可以跟入定相关，它也可以跟入定不相关。应该这么说，大部分禅师他开悟并不是在定里头开悟的，他可能多少打坐有过入定的时候，因为他用功用的深了他都忘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开悟不是都在定上，他通过外境的一个什么激发呀，激了他一下子开悟了，这个时候很多。你比如说像虚云老和尚，他不是那个茶杯的水太烫了，烫了他一下，他茶杯掉在地上碎了，啪一声他就开悟了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打坐有可能会入定，也可能不入定。就这么说吧，如果你修心中心法，哪怕千座内根本都没有入定，也不影响你开悟。 因为心中心法刚才说了结印持咒是这样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净智，它是直接的，它不是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入定的过程。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吃肉和葱蒜会影响修的质量吗？从两个角度来说，修就是修，修就是要放掉一切的分别，包括修的质量的好坏，修就是了，根本就不存在质量的好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是要论起来质量的好坏，别说吃肉了，别说葱蒜了，人家说了你一句话，你可能在座上都会翻腾起来，都会影响你，那影响都没完没了了。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实际修行的过程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受各种各样的影响，包括吃肉和葱蒜，但是需要我们去克服。心中心法克服这个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只管念咒，啥也不管，不管他做得好，不管他做得坏，不管身体的状况，不管心里头想什么的，你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别的一律的不去分别它，就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克服一切的影响。本来这些影响也都不应该影响到我们，知道吧？这些影响本来也是虚妄的。这个算啊，说完了。这是借口吧？迁坐就是打坐。迁坐不是打坐，迁坐是坐下观照，是正行。打坐并不是正行，打坐只是促进你，容易让你从那个不修行的心转变成一个修行人的心。修行人的心是直的，是坦荡的，是光明磊落的，是没有挂碍的，转成这样的，这样的心态就容易入道，知道吧？也就是你打了千座，你就容易有修行的心态，你就容易直心，你直心的就容易开悟。但是你如果是把千座只跟打坐等同起来，那没有意义。千座是坐下观照，是正行。打个坐就算千座了，就算佛弟子了，未必。你自己弄了一些什么蒜啊什么的，你自己都知道的。你说的还是要，那是条件好的情况。如果每个人吃饭的时候都能够这么严格的，就像你的佛化家庭，你没看过别的那些的，那父母不信佛的，逼着你去吃肉，逼着你去吃，你不吃他就在那泪流满面，就嫌你身体不好了，害怕你出家了，天天看着你，生怕你打坐这种的。你没在那种环境，那种环境是不好，没有你好，但是那种环境就不能成就吗？不是的，只要你肯，个人有个人的困难，只要你肯，你都能可以越过去，只要你肯，你就直接修，都可以越过去。还有你像藏密，藏密他没有条件去吃素，不影响他成就。还有一个楞严经啊，虽然说过这些，从你的角度你去看的是那些常识性的东西，所以你记住了，但是楞严经说的别的东西，七处真心、十番显现那些东西，那可是楞严经的精妙所在，就那个才是精妙所在。所以说最关键是那个要就是发明心性的，开发人的心地的那一个才最关键。就是坐两个小时手印咒语不停，其他的一概不离。对，说的非常好，坐两个小时手印不散咒语不停，什么接电话别接，人家给你说话别搭理他，人家敲门别管啊，就是这样，其他的一概不理会，人家拽着你，小孩闹你，你别理会，两个小时以后你再去补救，好吧？就这个很简单。佛法一点都不懂，佛法这个懂不懂这个事儿啊，有的人看的佛书多，好像是知道的名词多，但是他也未必是个修行人。有的人他看的佛书少，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个修行人。佛法他多少跟世间法有相通的地方，可以说他说的是他把世间法的真相指明出来了，而且告诉你怎么解决世间法的问题的根源在哪，怎么解决它。所以他跟世间法他是不离世间法的，没关系，你不用说不懂，你不懂你也可以有什么问。在练气功不影响打坐吧？练气功是强身健体的。如果是单从强身健体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你走路就影响打坐了，跑步什么的影响打坐了，都不应该影响。但是你练气功你要注意啊，你练气功可能会出现一点神秘的现象， 你别去信他，你的信仰是在佛法上，你的信仰是在心中心上，你这样你打坐就不受影响。如果你的信仰是在气功上，你认为气功可以解决你的一切的问题，你只要气功能让你身体好，你身体好了，你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你这种人生观，你打坐可能对你效果不一定太好，你还不如一门深入的去练气功。不修法的时候坐下也应该用功，坐下的用功是观照啊，心中心法坐下就是观照，观照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放下，放下就是观照，一切放下。先做就是打一千天，先做的这个说法的来源在于佛心经，佛心经品一通大学修陀罗尼经，这是一个经，佛经啊，佛经上是这么说的，就是修佛法呢，日持修心中心法，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佛力自成。所以说因为佛心经上的这个说法，所以我们千座就是指的至少你每天打坐打满一千天，至少是这样，不是一千次，是一千天，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持一种咒还是多种咒，持佛号行吗？心中心法它有自己的咒语，有自己的手印，你持其他的那是其他的，它不属于心中心的修法。解手印的手可以放在桌上吗？不可以。为啥要放在桌上？不放在桌上两个小时能死吗？你呀，别依靠外在的东西啊，别依靠，本来我佛法啊，这个事儿是一切现成的，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现在我们烦恼太深太深了，被外界被这个境界啊转的就太执着了，太认假作真了，所以不得已用这个修法来扭转你的刚强的妄想执着。所以心中心法这个六运一咒这个修法也是迫不得已的，只要你有手都能修，你有个手还不行，你还要借助个桌子，没个桌子你就修不了了，那不行，你就别借助。我告诉你，修行成道就是这么回事，借助的东西越简单越好，你借助的东西越简单越容易成道，越容易一门深入，尤其是借助外在的东西更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不是要求世间法的，我们是无相密，就是解脱是无相的，是无为的，它不需要要去借靠一定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才能够成就什么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尽最好就别借助，有这个借助桌子啊什么想法之类的尽早打消它。你解手印俩小时不放在桌子上能死，还是你要是当然了，你的手骨折了什么的，胳膊骨折了那个情况再说，特殊情况再说。放不下的时候放心中心法呀，冯东东啊，心中心法是这样的，迁坐的时候你该放下的时候你不放下，一天到晚的多管闲事多操心，那个嘚瑟让你不整那些什么算呢、啊、掐掐啊什么的那些文艺经之类的，你非要弄。迁坐的时候就应该一切放下，那个时候说的是不求于果。迁坐后不是放下了，迁坐后应该提起，让你一直放下能行啊，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光是要干什么，还应该干好它，没有思想包袱，认认真真的把每件事都干好。放下干什么？提起它，不要放下。我告诉你，我不会劝你放下的。都迁坐了，我让你放，放什么放啊？提起它，你就一直操着心，看你能操多长时间。我修心中心法比较早了，他这个问打坐是不是有一千天了？我修心中心法比较早了，我是05年那个时候灌顶学法的。一千天的早就打完了，打完了很久了，但是打完了很久了跟没打坐这个也没有必要在这比，我们不是比辈分的，不是比辈分的，没有必要比。坐下可以默念六字大明咒吗？如果你修的是六字大明咒的修法，坐下可以念六字大明咒。如果你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的力量很强，它就是结印持咒，就这种方式，就是让你举着手结着手印持着咒语，就这种方式坐下，你就不想去计较了，懒得去跟那些妄想跑了，自然而然的就想歇息，坐下是歇的心态，那个心态就是用功，一般不需要另提什么咒语。上座必须结印持咒吗？是的，心中心法是这样的。这一波算是 又回答的差不多了，
看看咱们还有啥。
对，冯东东，对你来说就是提起来，你不要老拿放下做借口去偷懒，你就应该提起来，什么事好好的去做，认认真真的去做。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问题？你看，我们说话是直接的，直接的说，说的难听。但是你说完了之后，你知道了，你会了，你明白了，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都不耽误，多好啊！居士修法就是这样的，不跟你说那么多啰嗦的了。不光是新修，有一些老修，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也可以在这说，我们就是都没有什么，直言不讳就好。不是性格的问题，就像是你们这里头很多是学医的，你问病人你有什么毛病啊，病人说哎呀没我都很好，我好得很，你不用操心了，完了 你治不了病了，你治病就说你哪儿不好，他给你开药你回去吃就完了。对做没有要求是吗？我这句话没有听懂，这个随境玄没有听懂，对做没有要求是吗？没有听懂。我看说常持六字大明咒可以超度七代父母，七是不是表示无量的意思？这个六字大明咒它的这个经啊也有经典说过，具体的我没有了解，没有知道这个怎么说。心中心法还有佛法是这样的，一人成道九祖升天，这个九祖就是无量的意思，你一人成道了，就是这个一人成道了，这个十方世界消云了，更何况你那个父母啊什么祖先呢，他不是十方世界吗，他们都消云了，所以说一人成道九祖升天。所以学佛呀它有积极的意义，它并不是很消极啊，好像就出家了什么都不干呢，它对于社会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怎么不是帮助社会啊？一人成道九祖升天，这个九祖就是指的无量的意思，就是指的无量的意思。那所谓的你成道了是什么呀？成了一个什么道啊、哦、原来这些都是梦幻泡影，连成道也是梦幻泡影，连父母也是梦幻泡影，连父母的父母也是梦幻泡影，原来都是一场梦幻泡影。这个梦有的时候是好梦，有的时候是坏梦，梦醒了轻松了，不受梦的拖累了。要举简单的例子可以这样举。庞居士一家是如何成就的？庞居士的一家是心心念念在道上成就的，他们禅宗有他们禅宗的修法，你看他平时啊吃穿住这个动用啊什么的他都没有离开禅呢、啊、你看着像是在斗禅风一样，他都没有离开不着相这些事儿啊。如何做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这个随境玄说的这个淡泊他们要是能打给他打出来，我还是不明白结什么咒持什么印依据哪部佛经。心中心法他的佛经的依据刚才说了，在日本大正藏里面的密教部有一部经，名字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这个经里面佛详细的介绍了心中心法的来历，心中心法的利用，心中心法的咒语是什么，心中心法的手印怎么结，一共六个手印在那个佛经里头实际上都有。就是说有一点奇怪，你光看佛经你自己结的肯定跟我们结的不一样，我们结的肯定符合佛经，我们的法本上用的就是佛经的原文，但是我们的图手把手的教了你之后结出来的这个跟他只看佛经结的就不一样。还有那个佛经里头的那些咒语啊，你比如说娑婆诃，我们读起来是斯瓦哈，口耳相传的这个一直口耳相传传下来是这样，实际上在古语里头娑婆诃也曾经读过斯瓦哈，就这一点不同，这一点不同。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刚才说的是结的这个持什么咒结什么手印都是依据的这个经，这个经里头告诉我们持心中心咒语结的手印是心中心的手印，心中心的手印一共有六个手印，第一印叫菩提心印，第二印叫菩提心成就印，一共有六个手印，这六个手印有什么利用怎么结， 那个佛经经理都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是有佛经依据的，我们是有祖师传承的，是标准的佛法的一个宗派，是属于佛法下面的一个支派，叫印心宗。你学了心中心法就是佛弟子，就是这样的。可以可以，没事没事。
就准备他送小孩。
好的好的，行行，好的好的。服务大众，尽管我在服务，也没有一个我，你能做到吗？你别服务大众了，你就给你自己干活，你就是天天上个班给你自己挣个钱，你都不能做到，没有一个你，还服务大众，没有一个你呢，你行吗？事儿上不行就实修吧，实修了再说，先做到没有一个我，至于服务大众是后面的事儿。
你好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如果打坐的时候念咒，是不是是出声的还是默念的，还是念出声的还是默念的？
都好都好，打念咒出声念的默念好啊。刚才说了，你困了快睡着了，这个时候就是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平时呢你不出声，你心里头也听得清清楚楚，那就可以不出声。打坐是心念心闻，至于你出声不出声，只要你心里头知道那个咒语，心里头在照顾这个咒语，都属于心念心闻。出声不出声没有关系，不要在出声不出声出声上过度的拿捏，你过度的拿捏它都影响你念咒，尽量的专心致志的去照顾咒语，去念这个咒语。至于你怎么念的，出声不出声，用了嘴巴，用了嘴唇，用了舌头什么的，你研究这些完了都影响你去关心咒语。
嗯，好的，谢谢你。
没事儿。学心力能再学其他的禅或者净土法门吗？什么法门都适合一门深入，你最好多了解了解各个法门，了解之后你看看哪个适合你，你再学。但是有一点，你在了解其他法门的过程中，你又不想放弃心中心法，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修法。六字大明咒修法每天只需要做一个小时，坐下多念六字大明咒，然后你去到各个的宗派，你去涉猎去，看看哪个跟你相应。实际上跟你相应也简单，你看哪个法它容易让你非常快的放下烦恼执着，放下烦恼执着，那个妄念越来越少，那个妄想烦恼越来越松动，烦恼越来越减轻，这个法门就适合你，知道吧？最好都一门深入。你实在不想放弃，你要修也不勉强你，也不能说你一定不能修心密，知道吧？就是你非要不放弃，你非要修禅宗或者净土，同时在修心中心法，也不勉强，也不会说你因为学了其他，你正在学其他，你就不能修心密了，没有这种说法。只是说赞，就是建议你最好一门深入。哎，我们这群里不是有个王师兄吗？深圳的那个双双，他就是学心密的时候，他就是坚持要读地藏经，各种的拐着弯的劝他不要读地藏经，他还是读。那现在他自己他觉得修心中心可以一门深入，他不读了也很好啊。所以说不是那么一定的。
那怎么应该也没有什么冲突啊？比如我之前其实也操作好了多种途径。
就是你的精力有限啊，你像你打井，你同时打好几口井，你何不把精力放在打一口井上呢？这样更容易出水，你打好几口井浪费精力。心中心法它不光是坐上打坐持咒，它坐下观照，它是坐上坐下连成一片的。你觉得你信心不够，你非要增加别的，也没有说就一定不行，也没有这么说。你打这口井你不放心，你怀疑它出不了水，你同时打两口井也没说你什么，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啊。就是在佛法这一块你是主人，佛法它是为你服务的。
我表弟还是打了太远，他之前这个以为快快点。
念咒的时候，心里念的时候，突然会发现不知道自己念的什么。没事没事，这个是正常的，正常的，可能是入定了。你这个可能是入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修心中心息音。你一睁眼自己在干啥呢？一看，哎呀，好像在这打坐呢。哎呦，我刚才干啥去了？不知道。这对一般，这是入定了，这是入定了。发现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不考虑别的，再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情况都是正常的。发现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其他的都别管，那都是暂时的，不会每天都这样，不会一会儿的经常这样，这都不会的，偶尔会出现，哎，突然不知道自己念的什么了，没事儿。
都是工作人员。打坐的时候是怎么清醒？就是说，我听
你。你刚才说话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考虑你是否说得清楚啊？我回答你的问题，你也听清楚了？你考虑到你听清楚了吗？就这么直接，就这么直接，嗯，就这么直接，再弄第二个都是拿捏了，没有必要去拿捏它。这是元英老人说的，我听了这个是我最放心的一个答案。因为啥呢？关于心念耳闻的说法太多了，一直在拿捏，一直在拿捏。这个祖师的开示也很多，其中有一种就特别正我的心意，就是哎呀，这个怎么样叫心念耳闻？元英老人叫了他一声，他答应了。元英老人，你看我叫你，你答应了，这就是心念耳闻，没有其他的经验了。你越拿捏它越不是了。打完了千座还是很烦恼，还是比没有打坐好。冯东东啊，就是千座能够让你心情好一点，对待事情啊有定力一点，没有那么浮躁一点，这种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说还是应该取其根本呀，还是应该取其根本啊。就是说烦恼不烦恼它的根本是什么，还是应该在这儿。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一块怎么样了？我们到佛法的这个宝山里面来呀，还是要找它的最好的这个宝贝，最好的这个宝武器，这个武器能够就是说的解决其他的问题，这个武器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呢，你就是说烦恼少了，但是还是会有烦恼。你要是实际上要是从明心见性的角度来说，就谈不上烦恼多烦恼少。有的人烦恼多那是他的一场梦，有的人烦恼少那是另外一场梦，还有的人没有烦恼，还有的人做佛了，还有的人就是在度众生什么的，好像是多风光，全都是梦。关键的点是在这儿，这个地方才能够解决一切的烦恼问题。所以说还是要明心见性，还是要亲证，不应该在烦恼的多少上下功夫，就那些生活上的零头细脑的事能咋的，能咋的，这辈子很快都过去了。还是要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这个东西是大事儿，抓大扔小。这个东西你搞定了，其他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就是有烦恼自己也能解决。其实咋解决吧，有烦恼就有烦恼呗，为什么要没有烦恼，就这么解决。我就不信烦恼能跟你一辈子。它都是变化的，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你不用打消这个云，一会儿云就自然就没了。但是它不影响天呀。这有点云不是正常的吗？所以说不在于这个，你打坐有定力，打坐了之后自然烦恼减轻，尤其是修心中心法，尤其是刚开始修的人，他烦恼减轻的很快，是有这个特性。但是这不应该是关注的重点，但关注的重点还是要在明心见性这一块。烦恼轻这个好处也要扔开的，扔得远远的，不要这个好处。你要是要这个好处，你就多多少少还会有新问题。你碰到个新环境又有新的烦恼了怎么办呀？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解决根本，解决根本之后你自己转身了，离开了佛经，离开了佛法，离开了老师的帮助，离开了师兄们的提点，你照样能够很活泼的去处理它。所以这个事儿只有亲证，亲证了之后你才能处理它，亲证之后这个工具是你自己的，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你不亲证，你满嘴佛口佛言没有用，靠个打坐，打坐有一定的力量抵对，但是总有一些事儿是你打坐比对起来很吃力的。所以啊，就是你打坐敌对它，敌对不完的，天天日新变月异，千变万化，你去敌对它，你敌对一辈子两辈子，你敌对几大劫你也敌对不完，你也对峙不完，那事儿多了，只要你活着总有事儿去对待它。最关键的还是要看破，压根就是没事儿啊，冯东东。你还需要在明心见性上用功，你现在能够回头转脑到明心见性上也不稳也不晚。修学净土法门十几年了，烦恼越来越少了，适合学心中心法吗？适不适合你自己看，适不适合你自己看吧。你看心中，你比如说我也修净土法门，我也修了十几年了，我为什么修心中心法呀？就是修到后面世间法上的事儿，不是说自己有能力解决了，有智慧看破了，而是世间法的事儿放轻了，它自然也那个时候扶住了，也没有烦恼。但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觉得不透彻，又看祖师大德的东西呢，都觉得好像是还差一点意思。但是看了元音老人的，我就服他。 圆隐老人的东西说的透彻，说的让人豁然开朗。圆隐老人是修心中心的，所以我也就修心中心了，就是烦恼越来越少了，还有疑惑呢，烦恼下面还有微细疑惑，疑惑怎么样？我觉得看了圆隐老人的东西能够解决我很多很多的疑惑，能够让我就是放下很多思想负担，所以我觉得圆隐老人既然都是修心中心过来的，那我也得修心中心，所以我是这样修心中心的。你看看跟你有没有可供参考的地方。知道嘴里念咒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知道嘴里念咒语但是不知道，知道嘴里念咒就行了，不要再弄别的了。刚开始打坐怎么做？淡泊回复他吧。这个在了解心中心法那个姚冠的群里头发一个了解心中心法，你仔细看一下。
为什么我的水不能喝？
你给我放下。
是不是咱们都喝呀？
对。还有什么？明心见性啊，冯中东，明心见性不是说一说的，它也不是大的口号。明心见性就是我们有病了，我们的病根是什么？病根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病根就是无明。现在把无明通过修行的这个给它拔除掉，病根好了，可能那个咳嗽啊、发烧啊还有，但是它就会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转，你知道吧？你病根没好，你去降服它，你吃点药降服它，病根没好，你早晚还会再犯病的。拔除这个无明的病根，这个就属于明心见性了。悟后迷，你悟了一个什么？你要是悟后迷也行，你悟了一个什么，咱再说悟后的迷。悟后的迷不大要紧，不大要紧，没事，你先说你悟了个啥，再说悟后迷。这个冯东东啊，我简直是，哎呀，你哪怕你有一秒钟的悟也行，说说看看。就是那个表情包，冒汗了，擦冷汗，就那个表情包，擦冷汗的表情包。回答问题，问题都就是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就灌顶。一般的根据平时的估计大约都是五点左右。看看还有啥。哎呀，这是刚才说了你先别说后面的谜好不好，你先说你悟了什么。你就是千座内没有在这儿用心思，或者在这儿用心思用的少。我们打坐回向就是这么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心思要用在这儿，那个时候的刀是最好的刀，那个时候的是马是最好的马，汗血宝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刀啊，狼爷宝剑，你就那时候的就是千座内那个咒语跟手印可有用了，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开悟的时候，那个时候心思不在开悟上，弄别的不大好。用啥心思？你这么说吧，有的人他打千座的时候他就是注意看，哎呀我是不是能不发火呀，我今天又发火了，我不对，我太爱花钱买东西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毛病给克服掉。我想买我就忍着忍着，我想发火我就忍着忍着忍着。他就在这上面呢，就是来回的克服他，硬压他，在这上用了很多很多的心思。他没有用在就是参悟心性上，没有用在到底明心见性，明了一个什么叫做明心，见了一个什么叫做见性啊，他没有在这儿用心思就可惜了。说的是这种的。这行不行，冯东东？家里共有财神，可以把祖师像，你只要有祖师像都行，放一起可以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打坐的过程中手酥麻，但是身体清凉，属于正常吗？正常， 还有有的时候身体舒服，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都正常，那都是打坐时候偶尔有的，打坐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别在意这些。打坐是让我们认识到根本，是让我们认识到根本的，就是打坐中附属的这些现象尽量的忽略它，别理会，只管念咒就行。
你整那样估计不应该说啊，你看过不怎样，我看你全身都是毛病。
你吃什么了？吃什么了？你就死心塌地的，别人说再吃什么了，对你来说都不感兴趣。你说吃个鬼的吃啊？你没听人家说见性？哎呀，师兄，你打心中心了？你明心见性了没有啊？见你个头的见呀、啊！哎，见性人的心态是这个，见个鬼的见呢、啊？见你个大头鬼呀、啊！你本身的这个都是性的显现，还需要再见什么呀？你也是一样，你不要再另外一个知了。但是心里头总是想，修行什么难免的，总是要明白点什么，知道点什么，收获点什么。其实你就修着修着，妄想的打消了它吧，也不存在另外知一个什么东西了。这就是明心见性，别再知了。不知道你少什么了，你迷的时候那个心性没有在作用吗？所以知才害死了人，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啊。你要是没事你可以加加坐，你一天坐四个小时，你把那腿没关系，腿不舒服你就放开的，无所谓，腿无所谓。你第一轮做完了吧？那坐下放下好，放下好。来到五音，别急着加坐，别急着加坐，第一轮以后再说。打坐中有时候能疼一个小时，你这个疼是什么疼？就是说的是，如果手疼，那只能忍。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说的这个疼是手疼，因为我们结印持咒啊，那个手印是很紧的，绕来绕去的。它结着结着的话它就会疼，就十指连心，通过调你的手直接调你的心，非常粗暴，你坐下自然的就不想折腾了，是这样的。你现在讲这么多理没有用，讲完了回去照样的翻腾，照样的开始妄想分别，没有用。你去实修，实修了之后你自然的就不想去妄想分别，不想去计较了。所以手印它是就是十指连心，通过调手直接调你的心，它是这样的。所以手疼是好事，手疼是就是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消胀业障都消了，那智慧自然显露。所以说手疼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人他是腿啊硬别，腿疼腰疼啊，这些硬别你反正偶尔的疼你忍受忍受，但是长时间的这个疼啊，腿疼腰疼啊，它影响你念咒的质量，这个时候的话就这样，就是说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腰实在疼了后面后腰可以垫垫子，背不要靠，其他的没什么了。不要强练腿子在那疼，你练也行，也不是不行，你就是用来修心中心太可惜了。你迁坐以后再练可以。
那起码一边
修迁坐的时候，一边腿疼，一边结着手印，一边持着咒语，一边说：“哎呀，我到底换不换腿？我要坚持住，我不换腿。”你看看，你的心思都没法用在咒语上了，被分流了不少。你念咒的那个就是作用大大抵消了，那就不好了。所以迁坐内别去练腿子，你真想练腿迁坐以后再练。单盘双盘和散盘都可以，元印老人说过散盘自由盘都可以。因为我们心中心法它是借助打坐的姿势，它并不是标准的打坐或者用七支坐法这种很严格的这种的，哪个在上哪个在下，手怎么放，什么舌底下额，不是这种。另外一个这种七支坐法的这个，这是天台宗创下来的这种的修法的这种的打坐姿势，我在佛经里面还没有找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佛经的主流精神是什么？佛经的主流精神是别在身体上做文章啊，身体迟早要败坏的，五蕴非有，四大皆空，身体的剑是你的身剑，你的心比身体要广阔得多，你别把它局限在身体里。佛经是这样的见解， 所以说你别想着是依靠一个什么姿势就成道了，成道是心的问题，跟任何的姿势没有相关。不要去严格的去弄打坐的姿势了。那都正常的吧，他们有的上网了，他不知道自己的那个麦是开着的。冯东东，你上麦了吗？没有。
哎，老师你好。
啊，陈师兄你好。
哎，老师，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看那个之前那个公案，就是、那个有一个和尚就是问那个他的师父是什么宝刃呐、啊、之类的，然后他师父说那个
一叶在目，天花乱坠、
那个。对对对，是那个。然后那个，然后后来那个有个法眼和尚注释说是什么。没有下文就没有归宗，然后后来他那个师傅就对弟子说，就是那个口耳相传，就是说那个什么天冷，然后那个请你就注意保暖，然后那个弟子就是前之前的见解就都消融了，就那个意思。然后我看这个，然后我想到就有还有一个公案，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个和尚，他就反而悟了一点，然后悟了一点，然后他也继续参访，去参访，然后在路上。然后他也是就是古人，就是也是在实施，在路上也是实施用功啊，然后经过一个那个肉铺，然后卖精肉的，然后那个
哪个不是好肉，哪一块不是好肉，
哪一块不是精肉啊，对，他那个道理是相通的吗？这两个
所有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所有的道理都是相通，通在哪儿了，这个问题才需要，才是最关键的
啊。对对啊，
通在哪儿了，
就是我可能感觉就是说他是这个师兄他是悟了一点，悟了一点，可能就是之前那个前面那个公案说的就是一叶在目然后之后他听到那句话说哪一块不是精肉他这个点就跟那个后面那句话就是那个天冷那个然后注意保暖那句话，应该是这两句话就是功能应该是一样的。
时寒途中善为
啊，对对对，
这两个公案、
啊、
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人，不是一个人，我记得
啊，是不是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他那个他这个画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吧？
行吧，我看这些画的效果有一种效果，都是让你那个心呐、啊，悬着的心能够往下放一点，能够让你的心放松一点。我看就这一点效果是一样的。你现在再提起来再去想这两个效果到底咋一样啊？那反倒大大的又把这个效果打折扣了。
哦，我明白了。
你现在是修心中心还是在修六字明？
六字明，我那个赵如师他是告诉我，就是我还没开始正式修，但是就是平常坐下的话，就也是就是那什么，就是那个
是六字明哈。
对。
行，那你就修心中心吧，心中心在这一块特别的干脆利索，很快。元音老人还说过呢，我当时的时候刚开始没有学心中心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佛经为经典依据，依教奉行，每天要诵经的呀，什么金刚经啊、无量寿经啊啥的都诵啊，什么地藏经啊什么的。这个元音老人说，哎呀，中国人就看禅宗最直接。我说哎呀，这个经啊是给十方众生讲的，难免兜兜转转。我一听我吓坏了，我们这些佛弟子那拿着经都要很严肃的，怎么这么说，吓坏了。后来去问了别的祖师说元音老人说的有道理，后来我才知道佛经这个地方他就是说如是我闻，他有很多其他的，他是印度的语言，确实是给十方众生回答。有的时候说禅宗这个地方就是直接，你看起来就可直接。修心中心法就是以禅，心中心法它的元音老人说过，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朴为归，它的本质就是禅宗。所以你修心中心很快， 有实修的基础，到时候再来谈这些禅宗的东西。那个说出来的东西是你的实修的所得，要不然的话容易就是说的
狂禅，
还是纸上谈兵。你比如说吧，你看到了这个妄想，看到了这个公案，你的妄想执着松动了，把这个公案一放下，妄想执着又、连绵不断，开始比较了，开始不安了，那不行。实修以后，到时候到这儿自然有体认，就自然有觉悟，就是自然相契，就是这样的，很快。后来我学了心中心之后，我学了心中心之后，我以前根本都不懂禅宗，那个时候佛模佛样的，就是说的是给我一碗饭，那里头的肉末一定要挑干净的，就是这样的。后来学了心中心法以后，看古人的文章，看那个禅宗的，看着可过瘾，一看禅宗的很惊讶。原来禅宗说的东西跟老人说的一模一样，就古人的那些禅师说的跟老人一模一样，只不过老人用的是现代语。哎呀，然后找了一些禅宗的一看，就是很简练，很解渴，跟老人的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实修心中心在这一块会很快。
哎，老师，我看那个就是那个弹幕上说什么空手把锄头那个。他那个，因为我以前也看过那个视频，就是说，他这一段文字可能他不是在那个这个表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因为他有的人确实就是做到了，因为他是说自己就是说他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绕着那个什么楼房在走，他就感觉楼房在走，自己没有在走，可能这是实际的
功夫。那你告诉我，面向东看西是怎么做到的？
那是回光返照。
面南看北斗是怎么做到的？
说的不是回光返照的意思吗？
回光返照
啊，
你能这样回光返照到吗？
不是这个意思吗？
说是这个意思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好像有点太浅了。就算是回光返照，你能时时刻刻回光返照吗？还是欠个一千座，欠个一千座，把这些东西都扔开，也不用照了，它本来就在，照什么照啊？那是真照，心中心法的观照是有第三步观照的，第三步的观照就是说的，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是真观照。
哦，不太懂。
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回光返照，回光返照照到什么了？照到什么了呢？
你了了分明了。
能时时了了分明吗？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怎么照，怎么了了分明呢？
你说那个公案就是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感觉是就是实际的功夫。
对对对，咱现在就说实际功夫，咱要说修心中心这块说的实际的功夫，还有禅宗的那些全都是实际的功夫、他嘴上说的有时候可难听，但是实际上都是实际的功夫，实际功夫不到他不会这么说的。
那我有一次就是可能最早有一次啊，就是有一次很凑巧的情况下可能就睡着了，睡着了，然后就是自己就感觉就醒了，然后看着自己在打呼噜，就那种感觉。
那
但就是
在这么多年的睡觉中曾经有过多长时间那样过？
就有一次过，而且还是就是说感觉自己现在的自己的见解就是啊，肯定比以前深呢、啊。就是说，以前的有一次，就是说，就是像这种情况。
你这样，
如果要是
你这样
啊，
你刚才说了公案，然后又说了你这个做功夫，你这样，你这个在做功夫的过程中会有你这个现象，会有你这个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忘了它，这些现象跟那些公案本身，它两个是不相关的，不相关的。有这个做功夫，也很好， 但是把这个功夫忘了它吧，把这一次就是那一次睡觉的那个事儿忘了它，继续再做功夫啊，继续再做功夫。
嗯，
你看你最开始说的那个时寒图中善为，一意在目，什么叫宝润？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就没有你这个睡觉了，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在睡觉，就没有这个味道。就是你刚开始的对于公案的这个见解，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这个可以保留它。后面的这个做功夫的，在做功夫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但是忘了它，不用再说了，不是要保持那个功夫啊。
那但是您说就是说就是那个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那这个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不也是就他是也是实际的功夫吗？
这个实际的功夫跟你理解的那个实际的功夫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实际的功夫它不能叫做功夫，功夫是过程，它这个是亲证到了。他是亲证到了，就这么说吧。他说的是实话。嗯、还有一个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那个元婴老人可是有答案的，你再看一看，你再看看那个答案。
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你说亲证道的意思。但是就是说我还想，假如说亲证道的话，那这个功夫假如说在睡觉的时候就是那种看自己在睡着那种，那这个不也是实际的功夫吗？就是说在亲证道以后，假如说在亲证道以后的话，那这个也是实际的功夫。
不是的，不是的。你看禅师是怎么说的呀，禅师亲证道的是怎么说的呀，饥来吃饭困来眠，是这样说的，就是难难难，石上油麻树上摊，易易易，百草头上西来意，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眠，庞蕴居士的，非常有名的。
哦，这我看过，好像看过。
嗯，就是说的你在哪儿看到了你的那种功夫，这种功夫啊，就是说在用功的过程中，你不好好的用用功，你很难亲证啊，你总是要经过一番用功的。在用功的过程中，有人就经历过这个，还有的人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也开悟的就有。你比如说六祖坛经里面有你说的这一点吗？没有啊。但是咱们不能否认六祖，那他可是禅宗的大祖师啊。
嗯。
王双双说了，线下没有关照过也是关照。你就这你现在这一句你恰好误就是说的恰好毁了关照。你线下没有关照过且至，你现在也没有关照，糟糕透了。线下没有关照也是关照，就你这一句糟糕透了。你线下不关照，而且你现在也没有关照，不光是你以前没关照，你现在也没有关照，太糟糕了，你这是。可把你的毁尽了，你说你咋用功的。山河大地主人翁，你说有梦无梦，山河大地在不在？就在无梦无想。冯东东啊，这些东西对于你的烦恼，对于你的疑惑，要确实有用，不是纸上谈兵，要对你的烦恼确实有用。公案不是用来谈的，公案事事无碍，事事无碍才可以谈禅。这是对冯师兄说的，所以你先不要谈。不要空谈。为什么说到了你这儿，你说你空谈，你不服气呢？冯东东，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对于切身的烦恼，它是有直接的作用的。 否则的话那就不是明心见性，那就弄了一堆道理，而且这些道理看起来很相似，这种人有的是啊。他这佛法他不是让你锦上添花，不是让你说多少道理，或者说会多少经典，或者是口吐莲花辩才无碍。佛法最根本的还是要度一切苦厄呀，还是要度一切苦厄。你明白的道理对于度的苦厄有用没有用，对于烦恼有用没有用，有用了你就可以经常的去用用这些道理。如果这些道理对于烦恼没有用，你这个道理就不要抱着它，就应该扔开它。就应该扔开的，你报的道理就是属于理论，它并不是佛法，它只能叫做理论，理论和佛法是两回事儿。佛法的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度一切苦厄，就是要解决烦恼疑惑的。你就是这么说吧，为什么说如实知自心呢？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那些事儿，那个在凡明心见性跟前，在那个本质的问题跟前，他就冰消溶解了，他自己是知道的。如果不能够冰消溶解，那你这个见地就不要抱着，就别抱着他。现在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他说起见地来头头是道，但是他的烦恼也重得很，他两块就是说就非常的不一致，那就是他的见地出问题了。坐下观照是指觉到自己的情绪就立刻停。坐下观照啊，这个事儿观照是对于实修心中心的师兄才说的，实修心中心以后再谈观照。没实修心中心说观照不大好说，简单来说就是放下，觉到自己的情绪立刻停下来，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发现了自己的情绪，发现了没有用的念头啊，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就断，停下来别理会，这都可以的，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心密？因为它是一种用密法修行的方式，口耳传承，然后有咒语有手印，这就叫做陀罗尼。然后呢这个心中心法，它就是它的学名叫做心中心法。心中心法这个名字是佛经里的，佛传授了这个咒语跟手印，然后说这个法叫心中心法，所以简称叫心密，简称叫心密。心中心是禅宗还是密宗？修行方法上是以密宗为修行方法，就是说他结着印持着咒，他的传承上这个地方来说他是密宗，但是他的本质，他的言教，你看他平时的做祖师的开示，他的本质上他是直接的说究竟义，在这一点上跟禅宗是一致的，就是不跟你来那些兜兜绕绕兜兜转转的，你来就是要见性的，不来见性的你就是别扯那个，我不跟你扯那些，不跟你弄那些扯皮的事儿。从这一点来说他特别的直接，不绕圈子，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他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另外一个的话他还以净土为归啊，心中心法他也是净土法门。还有第三点是以净土法门，归还是归到净土，只是说这个净土啊不一定是临命中往生的那个地方才叫净土，当生也可以证到净土。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我们看它是有分别，有好多的分别，各不一样。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三楼，我们在一楼，我们在的楼层不一样，不是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就是凡圣同居，对释迦牟尼佛来说这就是净土，这哪儿不是净土啊，这都是净土啊，是这样的，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的心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误会，这个误会很坚固，很久远，很久远，很坚固的这个误会，这就叫做妄念，这就叫做妄见。把这个误会解除了，就是解脱。放在那个二栋的那个快递架的最底层吧。
好的，
好，
最底层可能比较多，就稍微放上面了。
好吧，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你问怎么正德，找一个
我问怎么快速用弥撒正德。
哎，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久久修行，发恒久心，什么行起谢绝，然后呢怎么样快速的，那不就是心中心法吗？心中心法日时千变，持满千日，佛力自成。要是有这比这个更快的，谁不愿意修更快的？我告诉你，末法时代就是这个特点，就是大家被这个环境驱动的总嫌慢，你知道吧？这个在佛经里头就叫十方如火，众生莫近，五阴炽盛啊，五阴炽盛，五阴炽盛，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都很炽盛，想的也多，花样也多，事儿也多，速度也快，老钱速度不够快，发明了飞机还要发明火箭，上天了还不够，嗯，就是这种的。在这种情况下被这个里头交煎，别的那些修行方法禅宗那些三个话头起不了移情了，就是有点误触，那事儿一来也被冲的没有用处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心中心法应运而生，在一个就是说的八火交煎，然后这个五阴炽盛，就像个热心如火，大干如火的这种十方如火这种情况下，什么最适合呀？佛就问嘛，有大慈悲什么大悲的，佛说这些方法都不行，这个时候唯如来心中心能修，愚不能及，修三年吧，哪有比三年更短的了？再短的有我也早就修了，你放心吧，没有。我还问过齐老师，我说有没有言下就开悟的。嗯，齐老师说理论上应该有，但是他没有见过。然后齐老师说这个事儿我也问过元婴老人，元婴老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就死了心吧。修心中心法已经够快的了，要就是让你就是受罪也是受三年。嗯，再说也不是受罪，你不修才是受罪呢，折腾死你，就这个十方如火的世界把你折腾死。按照心中心法来说，就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就是说这个说什么人适合修心中心了，所有欲界众生，上至刀立天，下至金刚系的金刚地狱，就是所有的这些全都适合修心中心，全都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那心中心佛心经这个说法说的比我们现在说的要绝对，别的都没这个力量。你下坐的时候别捞嘛，你就歇，你就歇，像个死人似的，你就歇。对于你来说有一点，你就别要那个明心见性了，我不稀罕，我连这个也不要，这个东西最珍贵，这个东西我也不要，我就不稀罕，我啥我都不稀罕。你说话休想调把我调走，我就不稀罕，你就这样死心塌地就这样做，做摆坐以后再说，或者做完一轮再说，就这样。这样的话你可以摆坐以后回头再看。就是说的是就摆坐变化其实就很大。看看这个 Zoom 上还有没有一些师兄还有修行问题，什么问题？有的没灌顶的，有的灌顶的已经修的，还遇到有什么问题没有，都可以在这说，没事的。你不用实名，其实你要是担心也没什么大事，也没什么大事。你可以直接上麦。
哎、
你说。
那个元婴老人说那个做那个记得就是那个拈花怎么传那个，然后那个不妨、
那个不是元婴老人的，是大禹祖师的。
啊，大鱼主持，不好意思，
没事。
大鱼主持啊，然后那个最后一句话说是什么？那个，
真正一生缘。
啊，那我不想读，我不想读出来，那行不行？珍重一生，然后就不读了。
可以啊，可以不读啊，但是你就不应该问我，你问我就多余了，跟你读出来一样多余。
好好。
摆坐后的变化呀，摆坐后的变化其实也很简单，那个心越来越豁达，
嗯，
越来越不在乎了，越来越轻松了，遇到事儿了不像以前似的很当个事儿，现在不怎么当事儿了，大概就是这些吧。你具体可以看正题启用百则。不用多次灌顶，可以多次灌顶，但是不用多次灌顶，可以多次灌顶吗？就是可以多次灌顶，但是不用多次灌顶，一次灌顶终身有效，别折腾了，何必呢？关键还是要自修，还是要亲证，把这个宝贝弄到你自己手里，你自己会用它。看看还有什么？六道轮回是个妙用，为啥成道以后要来化度这个妙用？前后目前不是很理解。嗯，它是这样的，成道之前你就不能说六道轮回是妙用。我们现在被六道轮回拖得很苦了，就别说六道轮回了，就天天活在这都把你弄得苦不堪言了，是个妙用啊？别人折腾你这个是妙用吗？你现在做不到，别说妙用了，妙用是成道以后，成道以后再说是妙用啊，这个身体也是妙用啊，所谓的度化是妙用啊，那是成道以后，就那个妙用，你知道妙是妙在哪儿吗？妙在这个用是不可得的，你说它没有吧，它有，但是你有个实在的用吗？也不对，所以它妙，妙就是灵妙的意思，灵妙的，说它没有，不对，哎，你说没有，明明有佛经啊，明明有佛的教言，明明有佛的度化，明明有感应，明明有力量，怎么说没有啊？说的有，你捞不着，你又看不见。凡穴头顶，你只要知道头顶就行了，具体的不要再多说了。头顶，你到时候摁头顶就行了。凡穴就是头顶。所以你就是现在说六道轮回是个妙用，太早了，以后再说吧。压根就不存在六道轮回。压根就没有动众生可度，实无众生可度，那个才是如是度，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压根就没有六道轮回，那个时候才是可以投出头墨，做牛做马，在六道里面跟众生一块滚。现在我们就是要亲证没有这个六道，成道后干嘛去？成道以后不存在干嘛去？成道以后连成道以前也没有了，更没有成道以后了。但是还有一个底线，你也不会干为非作歹的事儿。头脑昏沉，记忆力差，百坐千坐之后能改变吗？你这个你可以找医学上的去问一问，头脑昏沉，记忆力差能不能改变，他们的方法可能比我们多。你就像我们心中心打坐也好，还是其他的佛法的修行方法，乃至于外道的那些禅修静坐，可能多少对于身体啊，对于这你说的这个什么昏沉啊，记忆力差，可能多少都有一些帮助，都有一些缓解。但是我们不是用来干这个的，我们的百坐千坐不是用来干这个的。就是这么说吧，就算是你头脑昏了，就算是你记忆力差了，那能怎么样啊？那能怎么样？那就是能出现多可怕的事啊！那可怕吗？那也不可怕，那也是正常的，那也是自然的，那就让你害怕的不得了了。啥事也不应该让你害怕的不得了，不应该让你挂碍，不应该让你恐慌，这才是佛法的作用。当然有可能一定程度上的去减轻，但是我想建议你要是专门为了头脑不昏沉，记忆力不差这个事儿，你去找找其他的专门对治那个的。我们的是不管你头脑昏沉不昏沉，不管你身体好不好，都不是个事儿。修心中心必须灌顶吗？在什么地方举行？群里能拉学佛的进门。王小伟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你是什么？就是说，这里面可能有好多的，他们是学医的一个群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在什么地方？
你在什么地方当地如果有灌顶的，你可以到光当地去亲授去灌顶就很好。如果不能的话，就是由于疫情关系啊，现在很多地方不方便走动，这样的话就是也可以摇灌，也可以摇灌。我们一会儿又摇灌，有一批这样的人啊，一会儿有摇灌。修心密必须要灌顶，是的，在什么地方举行？现在是在深圳，深圳差不多一个礼拜一次，但是下个礼拜可能我要出去一趟，要出去一个月。出去一个月，在别的地方也有，应该是河南啊、甘肃啊、湖南啊，因为这些地方，如果你们在这些地方也可以跟我联系。上座的时候身体总是左右晃动，觉得那样自然一些，不动好像很难坚持一会儿。你发现动了，你就强制自己别动。你不发现的时候你不要刻意检查，哎，我现在动没有，没有必要刻意检查，但是你发现你一直在晃啊晃啊晃，你就提醒自己别动。你晃动解决不了事，一般我也晃动，心里头急啊，在那儿坐不住就开始晃啊晃晃，发现晃别晃，回到咒语上啊，你急也没有用，反正时间在那儿搁着呢，就念咒是过得最快的。你不念咒你在那盼时间过，一分一分都很难熬，你念咒一会儿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别晃啊，发现晃了提醒自己别晃，你要是没发现就算了，都不存在这个事了，咱们都忘了。签座之后能不能能不能理解可以自由自在的痛苦着开心着折腾着，现在就是不自主的开心的过。反正呢，你说开悟这个词儿呢，就是解脱呢，解脱这个词儿，它有一种形容是大自在，但是它不只是大自在，你别把它框定到哪儿，你别把它框定到哪儿，你要非要框定，你就多框定这样吧，你就多框定佛啊、祖师啊，这不都有吗？历代的祖师啊、禅宗的这些大德呀、啊，这都有啊，你就框定他们吧。你去看那样的也有，就是像你说的什么。开心着的折腾啊什么的，自由自在的痛苦着的，有的人很自由自在，有的人就很痛苦，有的人就属于自由自在的痛苦的，有的属于痛苦着，就我不知道按照你这个衡量去衡量，去看看五灯会员，那里头全都是开悟的，啥样的都有，不拘一格，不拘形式，有的人一帆风顺，有的人遭老了罪的都有，有的人呢很安详的去世了，有很多瑞相，有的人啥瑞相都没有，也不影响他是一个大修行人，他已经证果了，他很那个什么，很自在，很潇洒，很解脱，都不影响。有的人站着走的，有的人睡着走的，有的人在水里头飘着就走了，都有。你去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要用相去框定呢？如果用一个相去框定开悟，它就不是开悟了。无相才是佛法。
郭老师，你有没有这本书？
对，还有被砍头走的。你说哎呀怎么学个佛这么倒霉啊，那你不学佛的就没这么倒霉的，不学佛的也有这么倒霉的，实际上那是常人的角度觉得倒霉不倒霉，实际上没啥倒霉不倒霉这回事儿。你说啥？
你好，
有的有的，但是是啊，你说徐师兄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如果灌顶之后是不是就算是佛家弟子了呢？
你在这块有顾虑吗？成为佛家弟子你有顾虑吗？如果有顾虑，
有一个顾虑是还可不可以去吃肉，我这个顾虑。
你呀、啊、尽量的去改吃肉，吃肉不好，就是说的就是佛说的是菩萨慈悲不忍食众生肉啊，你身上的肉你都不舍得给别人吃，干嘛要吃别人，吃肉不好，尽量的改，这是一头话。另外一头话，人家吃了肉人家就不能来学佛啦。人家有这不好的毛病，那不好的毛病就把他拒之门外，你们不许学佛啦，你们不够资格学佛呀，那能行吗？正是因为有这些毛病啊，这些毛病还给自己带来了好多的痛苦，所以更需要学佛。不管那个吃肉不吃肉，先修起来再说。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能不吃肉最好啊。
哦，好的好的。
你的这些毛病啊，人多少都有的，只是体现的不同。有的人爱吃肉，有的人爱别的，都多少都有的。爱了以后又不能自主，不能自拔，产生了众多的烦恼，只是说表现各异。
是的，是的，因为我是担心，如果这样的 对佛祖不敬，在这个吃肉的话，
佛法是觉悟，是解脱，是无相，是自在。
嗯，对对对，
不敬就是妄想执着，任假作真，那才是对佛法的不敬啊！听到没有？你妄想执着，任假作真，把这事儿，这就是对佛祖的不敬啊！
嗯，好的好的，谢谢。
你把那个佛啊弄得太近了，佛是要尊敬，弄得太近了，佛法最后就这么灭了。哎呀，那个经，那个华严经，你得放到最高的地方，别碰它，你碰它你得用手举着它，躺着不能看，上厕所不能读啊，不能够这，不能够那，最后完了都把它经文远之了，束之高阁了，最后佛法是这么灭的。不是别的那一种，哎呀佛法不好大家不来学了，不是那种灭法，大家太敬他了，敬到了怎么学都觉得亵渎了他，就这样把佛法给弄灭了。就是真正的敬，就是实修他，实践他，听佛的话，看看佛经是怎么说的，去实践，去实修，这是敬。其他的那些额外的尊敬我们不要，那些敬还属于多余呢，还属于谤佛呢，就是太尊敬了，那属于增益谤啊，佛法太好了，说了一堆太好了，一直赞叹，那就是不修，还属于谤佛，那属于增益谤，我也不需要那个。嗯嗯嗯，
就是确实那个无相嘛，但是您刚才说那个放在高处那个，是不是这也是一种界？就是这怎么均衡那个界呢？这个无相这点，
你别均衡它。你比如说，你这个经本来不看，你放在高处，我看很好。但是你因为看它了，你又把它放在高处，耽误你看了，那你放在高处啊，
不能变成负的。
嗯，就是这么说吧，是你读经，你别被经转喽。没事，在我们这儿就不讲究。像你就是一个信佛之人、学佛之人，在这方面做的只有多没有少。我就担心的你是过犹而不及了都。现在是要在心地上用功，这才是佛法的精髓。佛法的精髓是在这儿。对于那些不信佛的人，那他敬了总比不敬好。对于我们来说是在心地上用功。刚才说了，不能着相，不能认假作真，那就是不敬佛。这是实质。佛教给我们的是这个，他要我们看破认透这个真相，是让我们干这个的。那不是文殊仗剑杀佛，我们刚学过这个公案吗？就是那个500个罗汉，佛教给他们就是静修静坐的，然后他们在这个打坐的过程中入定了，一入定就是我们说的宿命通了，宿命通，一看自己以前几辈子都干啥了，一看可好，这辈子好像很清净，是个罗汉，又不吃这个又不吃那个，前辈子是杀人放火什么的，就是这个忤逆重罪都干了，完了，忤逆重罪都干了，杀父杀母，害佛，出佛身血，完了，我这不能成就了，坐都坐不住了，在那眼瞅着坐都坐不住了，怎么见道啊？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就战佛威力来个化身，拿着一个剑直奔着佛就去了，要杀佛呀，就是说杀佛的这个文殊菩萨，他都成文殊菩萨，他都成其佛之师了，佛就说了。真正的杀佛不是说的是你这个，这些都是梦幻泡影，你关键是你别当真，你一当真你起心动念了，你才是杀我呢。所以你们知道吗？你们别以为你们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不杀我，你起心动念，你认假作真，你就在杀我，我天天都在被你们害呢，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这个的意思是说的，就是这个你不要再向上去留恋他了，过去的就过去。还有一个，就像你这种学佛的家庭，你家里怎么摆，我认为都不会是差的。而且别的宗派在这一块强调了很多了，我们现在就强调的是心地上的用功。当然我们不是让你就是贺佛骂祖啊，就干那些事儿，不用干，不那些事儿不必干，但是就是要在心地上用功，在实相上见佛，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在这里见佛，不在别处见佛。这个地方是你本来就应该的，其他的那些都是做这个积累功夫的，这也是佛出世的本怀。佛出世的本怀也是让你开始悟入佛之知见的。如果时间不允许，每天可以累计2个小时吗？不行，
就像烧水一样，不能烧烧停停，烧烧停停，那水就烧不开了。你这个水烧的时候就得一口气，两个小时不能间断。还有一个，你去干别的有啥意思啊？你干了那么多能咋的？如果别的先重要，你就可以先不修行中心。问题是干了别的，干了一堆也没干好，自己也没落个好，完了之后烦恼还重生。所以说你就两个小时，你就当自己死了吧，从地球上消失了，消失俩小时，咋不行啊？消失俩小时，天塌不下来。情学院的，听经闻法即是灌顶，即是加佑，对吗？你说的那种是一种灌顶，但是呢，其他的灌顶就不是灌顶吗？心中心法的灌顶也是灌顶，不能因为听经闻法了就否定其他的灌顶啊。心中心法的是传授心中心法，你要想修心中心法，就要接受心中心法独特的灌顶。这个独特的灌顶不是听经，也不是闻法，是另外的一种。你要信你就灌，不信你可以不灌，都没事儿。我认为听经闻法是灌顶，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不能否认其他形式的灌顶。佛弟子在生活中是应付生活还是好好生活，随缘生活吗？还是好好生活随缘生活吗？我这个东西我咋没有看明白。你说你是应付生活还是好好生活还是随缘生活，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一个人，你是应付他呀，你还是好好的对待他呀，你还是随缘的对待他呀。你这有三种不同的，你就做了三个梦，现在让你从这梦里头醒来。有一个梦你是应付的，有一个梦你认真的对待他，还有一个梦你是随缘的。现在让你从梦里头醒过来，好吧，这是佛法。至于你知道他去梦，你知道他是梦，你准备怎么在梦里头是用哪种方式去对待他了，那你就是不妨去做那个梦，那是另说了。就是不着相，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是要尽量的就 不要着相。后面打坐需要摆祖师相吗？心中心的这个修法是无相密，你有祖师相当然更好，但是有的人他在宿舍呀什么，他没有环境有祖师相，也不影响打坐，也不影响正果，他是无相密，不是一定要借助有相的去修行去成道，你只要能够坚持打坐就行，有祖师相好，没有祖师相也不妨碍啊。
但是有时候我出差或者怎么，他现在床都比较软吧，这个我接完之后可不可以？
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自己回答。怎么不可以啊？不可以啊？那肯定可以的，不是应该，肯定可以的。你这个问题还可以推而广之，推而广之就是都是可以的。后面打坐需要摆祖师相吗？你刚才说了你出差你咋摆，你在床上睡觉的，你时间紧你起来就坐了，你咋摆啊？你心里头有祖师最重要啊，摆这个吧。打坐时这儿痒的那儿痒的，可以挠一下呢，还是忍一下就过去了？忍它，你就痒你就忍着吧，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受点罪吧。打完坐再挠它。你说的这个床要硬啊，垫子都软了，那都是老师兄的一些经验之谈，实际上祖师没有这些要求。
对，其实有时候就是但有就是被不能差，然后需要垫个垫子，这个是要对，这个
背不能靠，垫子的话，反正是也没说吧。你反正一般的都是垫的，但是有的，你比如说双盘的，有的人他就不需要垫，他是平的，垫了难受。
哦，
不是那么那个的。还有一个出差哪在意啊？就往那一估对一窝呢，就坐了，哪还有？
对，我就怕就是这样的话是不如法，我就
这打不如法。你出差的时候还能修，如法的很。田间地头都可以闹革命。
说了说了，拆的盖板子的，一样的。
你可以盖薄的，你就像在深圳，我们就盖片布，你知道吗？还有的就是说的是实在热了，你就那个空调。他就是别对着吹就行，有的因为有的男的他受不了热，女的就还好了，女的可能好多都不开。反正深圳这个天就从我自己来说吧，就是夏天的时候夹座是受罪，但是到冬天夹座可舒服呢，因为它不冷。哎呀，一到冬天就想，哎呀，夹座的时候又来了。不能开空调吗？就是有的女的她受不了开空调，她就不开。你要开空调也行，但是你注意开空调开风扇呢，就别让那个风直接对着你，正对着你吹，别正对着风口。可以开空调，就有一些人她受不了，她就可以开，别正对着风口就行。干不干都得死，不像旅行一样。干不干都得死。有一句俗话呀，就是说趁别人把你弄死之前，自己先把自己弄死，让别人无处可弄你。有道理。你先死心塌地的去做，其实耽误不了什么。真这样死心塌地的去做的，这种人不开悟，啥人开悟啊？是的，是的，可以这样，一旦坐下就当自己死了。那还有啥？还有啥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顾虑？
老师，挂了很多，他这是从现在开始的，以后是他是打坐还是有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咒语？那么使用？
你可以先学会咒语再开始打坐，可以的。把咒语学会，把那个手印也学会再开始打。心中心法这个学手印呢，它不要实验，它没有实验一说，反正你咒语学会了，手印会结了，你就直接上座，就是两个小时别停，不管发生什么，第一座要超过两个小时，开山破釜第一座要超过两个小时。
没啥事儿的，你在那坐着没啥事儿的，你只要你别那么在意他，你就反正时间不到就念咒呗，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没一点技术含量，时间没到继续念咒。
他那个相当于不能中断了，如果比如受什么环境影响的话，相当于说假如要是能量就重新来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不是因为道心，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呀觉得自己道心很坚固，你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是有时候是畏惧的，有时候觉得别的事重要，但是呢你万一一天要是间断了，等于你前面的白做了。嗯，所以说就硬着头皮不去间断它。
对，因为好多时候确实刚开始可能有人他不理解，我们的环境也是影响，但是你就能坚持更好嘛，就是好，还是比较有缘分的。我在上班，我就在平安大厦这里。
哦哦哦，你就硬坚持，就坚持下来了，就是这样。我就硬做，你能咋地我？嗯，我们也没有做对不起家庭的事儿，也没有做对不起工作的事儿，其实都可以坦坦荡荡。我不过就是打两个小时的坐，你就硬做没事儿，而且对周围都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你的心态变了。你工作啊生活啊更没有思想负担的去做了，是好事不是坏事。嗯，
这些全是抱有这种体会。嗯，之前这都刚开始的一些不妥的。
嗯，
不管做事还是对这些人是一些世界的看法观点都不一样。
嗯，当然了当然了。我应该是去湖南，我去湖南应该是去长沙，先去长沙再去再去那个印心古寺吧，大概是这样的。下个礼拜去甘肃，然后再下个礼拜，下一周周末是在甘肃，下下个周末是在河南开封郑州，然后下下第三个周末应该是湖南长沙，就这样顺延。
这三年算了，我觉得，要不然我真是搞不长了。
明天跟你去上。
对，去了。明天你淡泊你想去可以去啊，去在庆阳那个地方，离西安很近的。如果西安有需要我也可以去。庆阳，在庆阳。
西安有那个洞吧，阿嬷洞。
哦。发现手印散了继续结回来还算一座吗？你不是故意散的，然后你所打坐的过程中发现手印散了继续结回来还算一座，还算一座。你别故意去散手印给人家开门，关个煤气灶啥的，别这样。我是周几？我是周六过去，然后周二离开，大概是这样的。周六去，周二离开，去庆阳。嗯，你跟那个张琪联系，你可以问问张琪。
那边
有疫情啊？对，当然了当然了，那边不会有疫情，现在就看深圳这边会不会祸害到那边，那边不会有。
要看一下深圳要回上
啊。对对对对对，
真的
是呀，
深圳
现在还
比较不行
吗？甘肃的政策现在一风险记得去
不合理啊。对，现在问了，反正是问了，都还就是就只是预定，对，还是要根据疫情的管理情况，
对，
要符合这个疫情的管理。万一睡着了，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别让他睡着，你知道吧？打坐的时候在那坐到那儿，你举着手，你念着咒，不太容易睡着，但是容易昏沉啊，这是正常的。昏沉了，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别让他睡着啊！不要说万一了啊！等到时候了你再碰着了再说，你现在没碰着我不跟你说，我只能跟你说别让他睡着啊。 等一下，等一下，对，你庆阳的师兄，就是甘肃附近的师兄，你有需要见的话，你可以联系这个张桂芳，或者联系张琪，可能我们会出一个联系方式吧。
今天疫情没有哈，是昨天没来的今天，我看了他都没有昨天。
对，我每天都看。
对，
反正这几天就是密接里头发现的。
嗯。
我今天过来，其实还是门口那边拦我，不让我进。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进来了，放着，因为我看他有没有隔挡嘛。
嗯，有隔挡，他这还是能让进，但是24小时，现在是外卖不让进，外卖还不让进。
今天这边比较严重。
对，因为。上周我跟你说不行，但是我说我今天你点出去了，对了好几回了，我说
我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就是甘肃的，庆阳那个地方离西安更近一点，陕西的那边的，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方便过去也行。深圳这几年就是几乎是哪儿都不方便去，嗯。